各位大德，大家请翻到科判表105页。首先这个宣布一下，我们下个礼拜一再上一次，那再下礼拜一就是过春节的前一个礼拜一了，我们就开始放假，然后春节以后还有两个礼拜我们也放，就总共放三次大概是这样子的。先跟大家这个宣布一下，这个我们上次是谈到这个有关杀生，这楞严经是讲一戒生定因定发慧这个原则所谓的三无漏学。这个按照三无漏学它的次序所以先讲戒的部分。那戒已经讲过了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是断欲，第二部分是断杀。一般呢讲到戒律都是杀是第一个道第二个，杀盗淫妄第三个。那把杀放第一位是因为是断大悲种，把淫放第一位是讲到六道轮回的根本，所以这两个呢次序上有所不同。接着我们就看道，我们看经文里面，阿难又复世界六道众生，其心不偷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，如修三昧本出尘劳，偷心不除，尘不可出。这个我们谈到五戒跟十善，这个戒律为什么要放在第一位？是戒在定在慧，为什么不说慧定戒？有一句话说戒为无上菩提本，戒实际上它是最外围的一种防护这个身口意。这个戒律它本身是有一种规矩规范，好像我们的交通规则法律一样它是一个最基本的。那这个戒呢，它的基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。一个戒是它是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，那我们这个律呢，它是有解脱有清凉的意思。我们众生呢在戒中，从某个角度来说，戒是规范人的或者束缚人的，那一般人是这样去看。但是为什么这个律它是讲是清凉是解脱的意思呢？那是因为我们众生无始劫来放纵习气已久，好像我们一个国家能够没有法律，哪个国家没有法律呢？没有法律这个国家能够成立，能够存在吗？交通如果没有规则，那交通能够这个没有问题吗？不会发生车祸吗？所以这些都是它不但不是一个 一种负面的，它反而是一个啊规矩，让我们有了交通规则，我们法律才有秩序可言。有了国家，有了法律啊，那我们这个行为各方面才有一个标准。戒也是如此的，是对治我们众生的烦恼习气啊，放逸这个等等习气，放纵的习气，所以才有一个戒。六祖坛经不是有一句话说吗？心平何劳持戒？好像说不必持戒了，但是它里面有一句话说心平，我们平常的心会起杀盗淫妄，就是心不平啊。如果心平了，哎，那就不必持戒了。好像我们下棋，哎，象棋有象棋的规矩，跳棋有跳棋的规矩，打球也都有球规。有没有一种球规球类没有规矩的？哪一种棋类没有规矩的？没有。久而久之之后啊，哎，那个规矩你不觉得它是规矩，它是约束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古文里面有句话说，法者所以非所以窘无才也，所以达无才也。他说这个文章有规矩啊，它不是来窘束你的，来把你约束你的，它是借着这个规矩，然后发挥你的，哎，达能够，哎，反而帮助你能够发挥文章的奥妙的地方啊。所以我们讲对于这个戒律啊，它本身这个意义，我们可以从这边做一个思考。因为很多人都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做一个留难啊，来问难你，我们要怎么回答？另外还有一点，就是所谓的善恶在佛教的标准。那我们一般呢，在伦理学上啊，或者这样说，这个善恶不是绝对的啊，它是相对的。像美国有的州可以离婚，有的不行；有的州可以赌博，有的州赌博就是犯罪。那这不，这不是说善恶没有绝对标准吗？那佛教中有关善恶的标准哪里呢？两个标准。第一个标准就是利人利己，就是善；害人害己，就是恶。这第一个标准。第二个标准就是说，对于现在，对于将来，你做那因会得到善果的，就是善；做了会有恶果的，就是恶。就好像说，哎，我吃饭，这东西好不好？那对我身体能够滋养身体，那就是好的东西啊。对我身体，等一下会产生副作用，明年后年会产生副作用，那就是坏东西啊。它的标准就在这里了。啊，这是我们从这个戒律来看，为什么要持戒？比如说偷盗，害人害己，或者损人利己。还有，这是我们从啊，刚刚是从几个角度来看。另外，当然了，我们一般来讲，那戒定慧本来就是要持戒嘛。那我们刚刚提的是为什么要持戒？那还有一点，我们从《楞严经》来看，如来藏的思想来思考这个问题。 既然说啊，我们的色身外置于山河虚空大地，都是妙明真心中物啊，既然都是的话，那换句话说，众生是一体的。众生一体的话呢，就像说我身是一体的，我吃下去好东西，吃是口在吃下去啊，可是我的身体会好，因为它是一体的嘛。我吃的东西别人不相干呢，所以既然众生一体，你害别人就等于说左手害右手，右手害左手，是两败俱伤啊。得到啊，损的是我自己啊，所以损人利己，那就是啊，自己也损了。所以因此，这是我们刚刚是从伦理学的角度做一个多方的思考，为什么要持戒啊？那戒是你们定的，一般人这样讲，是社会定的嘛？啊，佛为什么这样定？为什么他说戒是无上菩提本？啊，为什么杀生断大悲心？为什么偷盗不好？啊，一般来讲，偷盗本来就是不好嘛，损人利己嘛，那对我好啊，暂时是好，久了还是不好。好，这是我们啊。从这个伦理学来这样说，那么另外呢，我们从佛教来讲，这个因果好像个阴阳一样的，这个阴阳的一个互补，这很微妙的一个，好像说啊，我们前面谈到了。此人为什么富贵？因为他前生布施。此人为什么贫穷？因为前生啊不愿布施，甚至于偷盗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因果来讲，我去布施别人利益的其实还是我自己，它是一个圆的东西。我推一个东西，我在坐那个圆上，我推东西，后面一个东西它自然还后面再推我，它是一个圆的东西。你利益别人其实就是利益自己，损害别人其实也就是损害自己。你让别人智慧，自己就有智慧；你让别人这个贫穷，将来就好像这个阴阳互补一样的啊，这很巧妙的一个阴阳互补的一个因果关系。所以这是我们从果报这样的一个伦理，只不过佛家讲的是三世因果律啊，三世的因果律。当然还有我们谈到善，刚刚谈到一点，说善是利人利己叫做善啊，刚刚我们谈到了。可是这个还有一点深的道理，在唯识论里面有谈到，我利人利己是善是没有错，可是从究竟的来说呢，这个善还是恶？那这话怎么讲？就好像说我今天我前世布施，那今天我很有钱，今世我很有钱，比喻了，我很有钱以后怎么样，我就去享受啊，我就去造业啊，你说是不是又堕落了？我没有这个钱我还不敢造这个业呢，我有这个钱我就造业了。就像我们在政大那个后山那个猫空有个茶园，一个老板，我们常去喝茶，他就跟我们说了，他很感叹了，他说你们家住那个地方啊，那么因为土地的变更，都市计划，那边很多地主因为土地变更都赚大钱，赚了几千万。这当然都是这个话大概七八上十年前的事情所讲的。他第一句话是这样讲，他说我呢，我那边没有地， 我呢没有赚钱，我还在山上守我的老营，我经营我的这个上面那个，不是他们都是卖茶啊、都可以吃，吃一些那个土产，我就在这边啊、吃我老本，但是也自给自足，自得其乐。可是你知道吗，我那些赚钱的朋友 long kelki 啊都死了。为什么？他一赚钱，突然一赚钱，这么多钱怎么办？他就花天酒地，反而怎么样，夭折了。哎，所以我们这些都是相对法，从某些方面讲是好，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是不好，从某一角度讲是不好，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是好，这就是正反相生。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哲理，有很多伦理上的哲理。所以我们刚刚说佛教说利人利己是好，布施是好，哎，可是你着相布施呢，你会得到大富大贵的果报是没错，可能也是不好。所以究极来讲，善就是恶。所以讲很多话好像人家你讲话颠颠倒倒，哎，实际上这我们从经典上去读读啊，一看乍看一下什么叫做善，定义善利人利己，对来世有利益的有益的叫善。可是再仔细的他又说这些善它是因为有漏的有为的，所以它还是不善，你就看不懂了。所以我刚刚举了一些例子啊，来说明这个这些道理啊。所以这个道理是这个啊，佛教讲三世因果，讲究这些从十法界啊三界六道去思考问题啊。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戒律啊，从戒，那么哎，我们就提这个戒，什么叫做戒，什么叫五戒十善，什么叫做六道轮回。六道为什么会轮回，就是善恶相对，恶固然是不好，善如果是有漏的，它还是不定法，所以才会有达摩祖师跟梁武帝那一段对话，说我修路造桥有没有功德，渡身有没有功德，他说没有功德。为什么？你所造的是福德，福德就是善恶对立的三世愿，功德是本具的，是不着相的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梁武帝那一个是直指心性见性成佛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一切功德都是本具的，外来培的都是有漏的啊。所以说我们啊，再去看看禅宗的公案呢，了解他所说的是什么了。好，现在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啊，我们再来看这一段。这个佛跟阿难说了，说这个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偷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。这个偷就是一个当时盗取他人的财物啊，叫偷。如果以菩萨戒来讲呢，不只是盗取了，身口盗取，意念盗取啊，也叫偷。那么好像说啊，我们去布施，希望在众生身上得到好处，希望利养，这一念心就是偷心了。所以偷有不仅是身偷，还有心偷盗，所以有浅有深的这个差别。好，这个我们平常谈到着相不着相啊，我们常提的六祖坛经，不住色 不住身相未触法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如果以这个来说的话，住了身相未触法就是着相，着相也是偷了这个相，偷了相这个相，一切相都是虚妄，一切相都是生灭虚妄，着了相就把虚妄的当作实有的，心就不清净。那当然，所以说下面如修三昧，本出尘劳，偷心不除，尘不可除。有了这个偷心，这个尘劳，贪世间的这些相，怎么能够出离尘劳呢？不但说恶法不可着啊，连善法都不可着，着了就等于偷啊，就有生死，就脱离不了了。好，现在请看下面一段。纵有多智禅定现前，如不断偷，必落邪道。上品精灵，中品妖魅，下品邪人，诸魅所着。我们修三昧，修禅定，禅定按照这个宗密大师禅园诸前几度序里面，禅有很多种，有凡夫禅，有外道禅，有小乘禅，有大乘禅，有出世上上禅。凡夫禅就是虽然修了禅定，但是着了世俗相，那就凡夫禅，包含四禅，是属于色界天；八定是属于无色界天，也不能着。那何况是偷盗？这边谈到上品精灵、中品妖魅、下品邪人。所谓上品精灵指的是啊，到日夜精华，却天地之灵气，覆山脱水，惑人祭祀。各位看这个聊斋里面那些狐狸，它就是到月看这个月亮来练。我们说日月精华，其实我们练气功也是日月精华。为什么说日月精华？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夺造化，窃天地之机。什么叫做夺造化呢？就是修丹道的，我们其实每天在呼吸，我们的饮食也都是日月大自然所有的，我们吃进去滋养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呼吸也是呼吸大自然的养分，然后滋养我们的身心，都是一样。那修道的人呢，他也是吸收，能够吸收日月精华我们吸收不到的，他可以吸收进去啊，去天地之灵气，能够夺造化，不会为造化所弄。好像我们为什么会生病啊，阴阳之气会伤害我们的身体。那修炼丹道吸收这些精华养分，滋养 身心，滋养身体。但是呢，我们人哪个人不吸收大自然的东西呢？可是那个啊，还是在我们这个天地之间，它不是究竟了义。如果以此为究竟了义的话，那就是外道了。就我们在朝暮客送的时候，我们念啊，若半时时，当愿众生法喜充满，禅悦为师。本来吃饭是滋养我们的身体的，本来就是滋养身体的嘛。啊，它只是一种饮食的饱足感，啊，滋养我们身体而已了。那为什么念这句话呢？念这句话也就是说，不仅是滋养我们的身体，而且要滋养我们的心灵灵性，而且要培养大悲心。当愿众生就是大悲心，这个就是把我们的一种生理上的满足，把它升华当作一种心灵的超越。哎，这就是佛道，佛教。哪一个人不吃饭呢？为什么佛门吃饭跟外面人吃饭不一样在哪里呢？不一样就在这里，他的心不同。我吃饭本来就是养我肚子，我吃饭个人吃饭个人饱啊。说了个半开玩笑，那就是外道啊。我吃饭只是滋养我，只是一种私心而已啊，我只是满足我自己而已啊，满足救济我的肚子的饥饿感而已啊，只是让我的身体能够维持生命而已啊，如此而已吗？就像孟子说的，鸡鸣而起，知之为善或者知之为利，就是顺之徒还是直之徒。顺之徒就是他也吃饭，他是为了善，一个是为了利，吃饭是一样，可是他的内涵不同。同样的，我们刚刚举那个例子是同样的意思，同样吃饭，为什么佛门吃饭就要用这种赞颂，用这些啊，当愿众生如何如何这些话，那就不是修外道。我是每天在吃饭，为什么禅宗吃饭是道，常人吃饭就不是道呢？所以中庸说，如人莫不饮食，显人之味也。每个人都在吃饭，可是里面的味道却是不同的。好像会喝酒的人，哎，他会品酒好坏；会喝茶的人，他品，哎，这个茶好，这个茶不好；不会喝茶的人，他就是猛灌而已。这个比喻啊，所以我们刚刚说的，就是啊，为什么说啊，道日夜精华如何如何。所谓的上品精灵，那么第二个是中品妖媚。到中品妖媚就是窃山林之气刃啊，所谓魑魅魍魉势变作孽。这个山有山神呢，林木有林木的神。有人说树到几尺就会有神，就会有东西附在上面。那么胶片法界啊，都有这种啊所谓的灵物在胶片法界，只是我们看不见。那么人这个万这些这个所谓的灵魂，佛家讲的阿赖耶识，以前在禅宗有个公案呢，说一个蚯蚓斩成两半，请问啊，这个蚯蚓两个蚯蚓都在动，请问哪一个才是有灵在上面？这是一个公案。另外一个公案就是千里驴魂。千里驴魂是 唐朝一个传奇小说，说有一个叫做倩娘，一个人字旁一个青，跟他的表兄叫做王宙，宇宙的宙，恋爱。那以前这个表兄妹恋爱很多，那么恋爱可是后来他们的家长反对，反对之后王宙就非常的伤心，就要离开他的，离开倩娘，跟倩娘道别。这个王宙就坐了船，就准备要到他乡而去了。当天晚上他船破岸，突然倩娘敲门，敲这个船，一看，倩娘来了，他很高兴，他以为倩娘跟他私奔，就带着倩娘就跑到远方，大约现在四川这个地方去，两个人结为夫妻，过得很幸福美满。过了大约五年，倩娘有一天说我想回娘家看我父母亲。王宙好，我陪你回去。于是倩娘就又千里迢迢回到家。当她回到家门的时候呢，一个奇怪的事情了，她家里躺着一个倩娘，外面又一个倩娘，两个倩娘一见面就二者合而为一。这就是倩女离魂的故事。那禅宗拿这个东西当个公案说，倩女离魂，请问哪个是真的？哪个是真的？两个倩娘，这个在家里的倩娘，自从这个跟王宙走的倩娘走了以后，这个倩娘就躺在床上就昏迷不醒，好像在发高烧一样。这用民间来讲的话，就是魂魄了。他跟他走是魂魄还在那里，古时候说魂归于天，魄归于地，就魂魄之说变成禅宗的公案。这个是我们从这是一个。另外就我们刚刚谈到，我们的这个灵魂是片法界都有的。然后连体婴，你请问这个连体婴到底是一个灵魂两个灵魂？它是两个人可以分割的，很复杂。那么只要有一个形体，有一个东西，就可能就附着。所以呢，比如说有人祭祀有供这些酒肉，他这可能就会灵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到某一个就是土地公庙，他去把杯，他甚至于他说孙悟空来了，请问孙悟空历史上有这个人吗？明明是没有啊，可是他说他是孙悟空啊，那他一定是也是一个灵，假托孙悟空出现了。可是这个有的庙里面他有香火盛，也有香火不盛，这个同样一个庙也可能就像阎王一样，他也会有上位下位，也会转换，也很复杂。所以我们这边谈到中品的妖魅，是他会有山林之气为魍魉之类的，也可能对人作孽伤害人都可能，这是中品的。下品的邪人就是居心显僻的，诸魅所着，彼等群邪亦有途中，各个之位成无上道。那这些呢，好像我们刚说的山间海边山林也有不同的这一类的精明妖魅，他们前世也都有他的福报。就像我们说黑道，他也有他的兄弟，他有他的福报所以亦有途中，各个之位成无上道。 每个人都说我这个是最上的法门，如何如何。相应于我们的世间，借着宗教来迷惑别人，来得到一些好处啊，他有很多的信仰的徒众，很多很多，他们有很大的福报，也有很多人相信。其实我们说现在很多的新兴宗教，所谓的新兴宗教，我们这次在马来西亚普净办了一个世界居士佛教论坛，就谈到新兴宗教的问题，有一位法师就说了一句话，所谓的新兴宗教多半都是邪魔外道，他假借佛道什么宗教啊，然后那么就借了这个宗教，你觉得我这个才是真正的某某宗教啊，我有什么本事，就像这种上品中品下品，他也有他的本事，或者他的小小的神通力，或者现在所谓的特异功能啊，他的法力，也有很多人就相信他，甚至于布施他啊，做他的徒众，就像这一类似。下面说，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妖邪，炽盛世间，兼潜匿兼欺称善之事。这是末法时期啊，佛教衰微，那这些他有通力啊，就好像说我们去宝贝有时候也灵验呢、也能够沿些灾祥变异，也有些灵，那有很多人信仰他，说他是善知识，各自为己得上人法，每个人都说我得到了秘传，得到了菩萨道，炫惑无事，炫惑这些没有正知正见，恐令失心所过之处，其家耗散，可能为了家，整个家也都布施捐出来了啊，毫不吝啬，就相信这一类的，这是所谓的未证言证，非果即果。那么我们所看到啊，目前的现象有许多是如此的。我是菩萨再来，我后面还有谈到了罗汉啊，或者什么再来。下面，我叫比丘寻方乞食，令其舍贪，成菩提道。诸比丘等不自熟食，寄于残身，屡破三界，是一往还，去无返。这佛就是说，我教比丘啊，就是啊，顺着各个地方各个人的所住的地方去乞食，所令的就是要他舍掉贪心，而且这些比丘呢不自熟食，自己啊也不去吃一些用托钵的，把身体生命寄托在这个世间，所以说屡破三界，把这个三界六道当作好像旅馆，好像船暂时栖泊在这里啊，是以往还去无返， 只是暂时在此，他去了就不在了，不再来。云何贼人假我衣服，叛拜叛如来，造种种业，皆言佛法，却非出家，具戒比丘为小乘道，由是一物无量众生堕无间狱。为什么这些啊贼人假我的衣服，穿我的衣服，拜叛如来的家业，造种种的业，都说我是正法，没有出家却具戒，出家具戒比丘为小乘道，说我是大乘道，所以呢啊，我不做那些小乘啊，要具戒，具足戒，那么无量众生由是一物，就是让这些众生呢为他所迷惑啊，为他所误，所以以一盲引众盲堕无间地狱。下面若我灭后，岂有比丘发心决定修三摩提，能于如来现形象之前，身染一灯，染一指节，及于身上惹一香度。就说我灭度以后，有这个比丘啊，发心修三摩提，在佛像前面呢，啊，燃一盏灯，烧一个指节。基于身上，也就所谓燃香。我说世人无始数在衣食愁弊，常于世间永脱五漏，虽未及明无上觉路，世人于法已决定心。这就是所谓的燃香供佛的意思了。啊，像这种人呢，是无始数业，一时就为这个所消除了，虽然不一定得到无上觉路啊，但是这个人对于法呢已经有一种决定的信心了。若不为此，舍身为因，众诚无为，必还生人，愁其树叶如我马脉正等无异。如果不是为了舍身仇债的为样，纵然成了佛，还会生在人间，仇人间的夙愿，好像啊，佛有马脉之报，马脉之报就是根据的《性起经》里面说，在舍卫国有一个阿是达王，他是啊请佛，还有500比丘三月供斋啊，那个就有一个魔王就看了很妒忌，就来祸乱这个阿是达王的心，就故意入宫啊放纵五欲。本来说是三个月，他只供了六天，刚好那个现役中有积极，没有办法起食，那就有马师啊，就是寻马的，就减马脉之半供佛及身，到了三个月。可是王的后来呢，他后悔了，就向佛去求忏悔，不应该说本来说要供佛，到后来突然啊，差点让佛跟500比丘饿肚子。舍利佛就问了，这个因缘是什么啊？为什么 佛还会受这样的业报？佛就说，过去啊，在啊某一个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个王就请佛及身，那么来供养佛身，佛跟这些僧人吃完以后，就为一个生病的比丘啊来请，也请一份供养。后来就有一位叫范志山，有个范志闻到这个香味之后，心就生嗔心，说这些沙门呢、啊、应该死马卖，怎么可以给他们供养这些甘蔗？那旁边他跟的有500个童子也跟他起哄。那么那个时候的范志呢，就是我，500童子就是这500比丘。所以这边讲，如我马脉正等无异，也就是说，即使成佛，仍然会有报应，也丝毫不爽，也逃不掉。意思啊，那这一段话的意思呢，就说果报丝毫不爽，即使成佛也不爽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就是说即使成了佛，他的果报是不爽啊，可是他却没有受报的那个烦恼跟痛苦啊。在世俗地来说，果报是不爽的，可在心上来说呢，你不受报，这个报就没有了。好像我们欠别人债啊，比如我借了别人10万块，我还了，我虽然还了，我心里很懊恼，哎呀，这钱为什么还他，但是我欠了他又不得不还了，我心中懊恼，10万块就还了，很痛苦。可是如果说你一点也不在意，你还了人家本来就该还的，这果报是本来，不是额外的，我心里并没有痛苦，那这个报没受，还还是还，可是报了没有呢？那就啊，差别在此了。所以这边我们是特别强调这个。好，到此地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会儿。